大家好，这里是海外独角兽，开源 AI 研究平台海外独角兽的同名声音栏目。我们主张用开源的研究和讨论精神链接全球 AI 从业者。行业瞬息万变，我们在这里拉齐认知，抹平鸿沟。本期内容是我们和张小俊商业访谈录的串台，也是全球大模型季报的第三集。本期讨论回顾了 AI 应用过去一年的发展，对 Perplexity 这家 AI 搜索公司进行了深度解析，也围绕 GPT-5 做出了一些判断和预测。
广密，我们顺延着前两期节目啊，我们争取在每个季度的节点都来做一个全球大模型的复盘和展望，希望帮助科技的从业者、研究者或者 AI 的爱好者，如果他每半年、每个季度只收听一期播客节目来了解全球大模型的动态进程，希望他们听的是我们这一期。这里 Q 一下，我和广密这个全球大模型的系列呢，前两期节目分别是商业访谈录的第54和64集，如果大家还没有听过，也非常推荐给大家。那现在来到了2024年的6月，广密，你今年依然在美国花的时间非常的多，整个上半年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
对， GPT-4 出来一年多了吧， AI 应用还没有大爆发，从结果上看是比较无聊的。咱们抛开大模型公司自身的应用，像 ChatGPT， 其实硅谷主流 VC 投的跑出来的上一定估值的，其实我就想到比如说 Perplexity 一家吧，2000多万的月活，2000多万美金的 AR， 年底有可能比如说1亿的月活，1亿美金的 AR， 其他的我感觉很多还在一个 PMF 的之前的阶段吧。
Perplexity 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公司，关于这家公司的 CEO、 创业团队和创业过程，你能不能展开跟我们讲讲？
他们应该是22年8月份成立的吧， CEO 是印度裔 Berkeley 的 CS PhD， 最早在 OpenAI DeepMind 都实习，毕业后就加入 OpenAI 一年，然后一年后就出来创业了吧。他那个 CTO 是最早是微软 Bing 的搜索工程师，之后是美国的知乎 Quora， 之后在 Meta AI， 现在的话应该有50个人。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们刚出来创业的时候，我感觉硅谷最核心的 AI 圈的人好像都投了他们。反正就是过去一年产品迭代很快，一直稳定增长，月度环比增长都在20以上吧。
他是在 ChatGPT 发布之前就成立了？
对。
他当时为什么出来啊？从 OpenAI
对 AI 搜索信息分发这个事儿感兴趣吧。
OK， 所以他其实是知道 OpenAI 内部进展的一个人，
因为之前在 OpenAI 工作嘛。
硅谷核心圈的人都投了他们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就从 OpenAI 出来的人从这个去 source 到他们？
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 ChatGPT 是一定会做搜索的，这种能做好搜索产品的团队是值得被 OpenAI 再收购回去的，可以再换一些 OpenAI 的股票。
这家公司的融资历程是什么样的呀？哪些人参与了 Perplexity 的这场资本游戏？
刚才提到比如说很多 AI 核心圈的人， Google 的 SVP Jeff Dean， Meta 的严乐坤， OpenAI 老的那个 Peter Bill， 包括Andrew Capassi， 包括知名的 SoloGP Eli Gill， 包括比如说 GitHub 之前的 CEO Nat Friedman， Databricks 的 co-founder Randall Xin， Hugging Face 的 CEO， 我感觉还挺多人的。亚马逊的创始人 Bezos 个人也投了， Bezos 还是 Google 的天使投资人，对搜索还是比较懂的吧。最新一轮我记得是 Bessemer 领投吧，30亿美金估值。
OK， 他一共现在完成了3轮融资，
加上小轮应该有4轮了吧。
第一轮是什么时候？
A 轮的话我记得应该是23年初吧， IVP 我记得有5亿美金一轮，今年初有一个10亿美金一轮，最近是30亿美金一轮。
哦，就一共4轮，大概也是差不多每半年融一轮的这个节奏，
差不多
跟国内这些大模型公司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也是 Club Deal 在 美国。
其实后面还比较机构化吧，但他们的个人投资人还是比较多的。其实你看这一轮之前还是很多个人在投的，你看上一轮是 Daniel Gross AI Grant 那个 founder 他自己投了很多钱。
为什么他们这种个人投资非常的多？这跟中国还挺不一样的，中国还是以 VC 为主。
你比如说像 AI Grant， 我感觉他在 AI 领域的影响力是比 YC 还要更成功的，因为这两个人是更懂，而且在核心圈子，而且可以参与度更多。他们自己记得之前还买了很多 H100 去给到他的 portfolio 用，而且我感觉主要是他们钱也多吧，喜欢参与这种早期投资。
Perplexity 和其他的公司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
我觉得第一是数据增长一直是比较好的，第二呢，从今天复盘过去一年来看，信息检索还是匹配模型能力最重要的 use case， 我觉得其次可能是教育吧，可能就这两个真的是匹配今天模型能力。如果大家理解了今天的模型能力，我觉得去理解这种产品是比较 match 的一个点。
你觉得过去一年为什么是 Perplexity 跑出来了？
因为去年这个时候觉得 ChatGPT 应该做搜索，挑一个软柿子捏，所以 Perplexity 过去大家觉得是有收购价值的。但你看今天 OpenAI 也决定做搜索了，那其实说明一个事儿，信息检索这个事儿是匹配模型能力最重要的一个 use case， 我觉得这是一个体会吧。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体会是理解大模型能力到底能匹配什么 use case， 这个是更重要的。因为之前我们聊到模型能力是一个渐进式解锁的，你看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工作者一般有几类的创造性任务，就第一个比如说叫组合性的创造，第二个比如说像探索性的创造，第三可能比如说像变革性的创造。其实你看信息检索这种就是一个组合性的工作，是最能匹配今天模型的能力的。那你比如说像长距离推理工作，像比如说哎，今天我们写一篇 Tesla 的拖延报告，这种是一个探索性的创造， 你还要规划还要各种推理。那你比如说像科学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这种包括发现摩擦力什么，这种是一个叫变革性的创造。今天大模型还比较难做到比如说举一反三，它其实还比较难处理这种没见过的任务。我感觉 Perplexity 这个团队对现在的模型能力的边界理解是很深的，模型今天还没有一个叫自由探索的一个能力，更多的还是一个信息组合的能力吧。今天这模型的能力也就刚好切合 Perplexity 做的这种复杂信息问答的一个 case 吧。
在现有模型下它是一个相对 fit 的一个 PMF。
对，
Perplexity 它是对模型级产品模型级应用这种说法的反击嘛，因为他的创始人说他是先思考产品再思考模型，而不是像我们国内很多大模型公司他们提出的是我先提高模型能力然后同步去想产品，他们的思考逻辑其实是反的。
其实他们也 fine tune 了一个 Mistral 7B 的模型，也能覆盖很大的块的，一方面是成本考虑，还有一方面是他要向下改模型。其实如果说一个能力不行，我就不能向下改模型，我不能要求GPT 改 Claude 改，那所以他们自己也 fine tune 了一个小模型嘛。其实最后还是要端到端 full stack 来优化的。
我们到底应该先思考模型再思考产品，还是先思考产品再思考模型，
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其实你看 OpenAI 也做搜索了，但 OpenAI 做搜索能不能做好我们不知道的。 SpaceX 有发射能力了，他自己能做 Starlink， 别人借助他的发射能力能不能做好，如果他这个能力是开放的，今天这个 API 都是开放的嘛，
所以最后还是双轮驱动。
如果 Perplexity 能向下改模型， Anthropic 收购了 Perplexity， 那我觉得他去跟 OpenAI 竞争，这是很好的一个组合。
哦，所以 Anthropic 会收购 Perplexity 吗？
这个不知道。 Perplexity 往下走肯定是要跟模型更深的结合的，改模型资源投入太大了，这个其实很难做的。我感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看你们就是那个公众号上翻译了他的就是 CEO 的这个采访的文章，他的这个模型他是一开始先坚决的用外部模型，因为你的目标是打造以产品为核心的公司，所以不要在训练模型上花费时间，专注产品，做用户增长，做好留存，这是先解决的问题。最重要的一步他是接下来再去决定训了一个自己的小模型，对吧？
嗯，我觉得这个是 make sense 的。如果是今天我自己做一个应用，我肯定也是基于最好的模型的能力先做 PMF， 之后我想的是要降成本，再之后我要端到端的做优化，甚至说我蒸馏 distill 一个小的模型 cover 这些特定的热门的 query 问答，我觉得这是一个 work 的路径嘛。如果今天我做一个特定领域的助理应用，我肯定是先用 GPT4 最强的模型先做了 PMF， 之后就想办法降成本，然后想办法去 own 自己的模型，还能去改一些东西。其实今天来讲我 distill 一个模型，你比如说我 distill 一个 T 的数据，今天好像也花不了太多钱，其实比从头 train 一个模型成本是低很多的，那我可以 own 一个自己的模型了，不管说我基于开源做一个 fine tune。 我觉得这是一个做产品的路径，有可能未来很多的应用公司也会 own 自己的小模型的。
如果按照我们之前说的渐进式解锁，模型能力在提高，解锁出不同的应用的这个逻辑，那未来比如说 GPT4 到 GPT5 的水平，现在这个现有产品的产品形态它的护城河是什么呢？拥有更大模型的公司会不会超一个它的产品形态就把它碾压了呢？
其实是有可能的，只能说过去一年 ChatGPT 做即时性的信息检索效果太差了，所以是留有这个窗口的。那 OpenAI 它如果很轻松的把即时性的信息检索做得很好，
所以它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模型能力。
对，甚至跟一个模型公司深度合作，甚至说跟一个巨头深度合作。
最新它的估值到了30亿美元，它估值为什么这么高啊？
搜索还是互联网上最肥和最大的市场吧。其实你看微软 Bing 只有全球搜索 3.4% 的份额，但产生了120亿美金的年营收，所以 AI 搜索只要抢到 Google 1%-2% 的份额， 这个生意就很大。所以 AI 搜索我感觉应该是大模型初期最大的 KLAP 吧。而且我们能看到 Perplexity 单个活跃用户每天搜索的 query 量其实是 Google 的三倍还要多。其实去年讨论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Perplexity 这种形态跟小红书长期是一个什么关系，一个是 AIGC 一个是纯的 UGC， 其实本质都是在做好信息分发帮用户解决问题对吧，其实都是在抢传统搜索的生意。其实小红书抢了很多百度的搜索流量了。这公司 A 轮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跟头条早期做对比，我觉得蛮有意思的。2013年的时候头条 APP 的次流应该有 46% 吧，其实后面规模大了其实好像留存还更好了。 Perplexity 的留存其实跟这个基本上是一样的，长期留存很高，我记得显著是比其他的 AI 产品是要高的。其实今天我们评价 PMF 我感觉最重要的还是两个要素，第一个是留存好不好，第二个是商业化模型好不好。留存我觉得这个肯定过关的对吧，就是商业化上确实是没有广告平台这种效率高的，我觉得这也是 AI 产品今天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吧。因为广告这个模式其实在 PC 时代就非常成熟了，移动的时候搬过来很容易。Perplexity 留存好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叫产品心智，就之前我们博客聊的其实 AI 产品今天还没有很强的叫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和数据飞轮对吧，就是一个用户心智。我感觉是 Perplexity 占住了 AI 搜索这个心智， ChatGPT 占住了 Chat 这个心智， Character 也占住了陪伴这个心智，其实就像 Google 早年占住了搜索这个心智吧。 AI 搜索未来还有一个想象空间就是 Agent 落地以后，其实搜索还是最适合 Agent 落地的一个场景，对用户的个性化的知识，对复杂问题，因为后面还有 Action 执行落地嘛，这个对用户的决策帮助是比较大的吧。
Perplexity 它今年冒出来的它的一些关键决策你觉得有没有一些？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决策 NVIDIA 投了它，所以老黄帮它带了很多量。有一次公开说老黄用的最多的一个产品就是 Perplexity， 老黄给代言了，而且 CEO 也经常出来讲。其实在知识工作者这个群体我觉得一开始站的是比较好的。我觉得两个事儿比较重要吧，第一个就是说 CEO 持续不到就是站住 AI 搜索这个心智，在增长的动作上也做了很多。这个产品的核心我感觉就是增长。
它 CEO 多大？
我感觉应该是94。
问一个 VC 经常问的问题， Perplexity 怎么和 Google 竞争呢，或者怎么和 OpenAI 竞争？
对，我感觉竞争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创业第一天也回答不了， A 轮也很难回答，三个 B 了我感觉也很难回答，后面走到百亿美金甚至几百亿美金可能也很难回答。其实我感觉头条在一开始也很难回答怎么跟三大门户的竞争嘛。就竞争这个问题我也没啥好的答案， 我自己感觉可能是错位竞争吧，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产品和技术。 Perplexity 我感觉找到的是 RM 最匹配的一个能力的领域吧，知识工作者，就是 use case 就是信息问答，尤其是复杂的信息问答，就是围绕商业啊本地生活啊。其实你看 Google 擅长的是网页的导航包括交易信息的搜索， Perplexity 其实是做的对应传统搜索中差不多 5% 左右的复杂问题的问答吧。其实这个是传统搜索没有做好的，其实也是搜索中皇冠上的明珠吧。我觉得跟 OpenAI 的竞争其实还是主要看 OpenAI 自身吧，因为 OpenAI 还是一个科研文化，其实后面产品文化能不能 balance 好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如果 OpenAI 这种技术交到头条手上，我感觉今天产品和商业的收益可能是 OpenAI 的3到4倍的。做好产品和商业这种文化可能还是字节和 Meta 这种组织文化吧。最简单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搜索产品团队觉得某个能力不行，你想向下改模型的数据，你问一问模型团队同意不同意，我觉得 OpenAI 可能是不同意的，它是不想改动模型的基础的数据的。另外你看 OpenAI 可能比如说10个人做搜索， Perplexity 是50个人专注在这一个事儿上，我觉得也不见得比他们差的。我觉得错位竞争是比较重要的吧，创业公司可能要好好理解一下错位竞争其实是很难跟巨头硬碰硬的吧。还有一个点，就未来还有很多产品形态本身的变化吧，因为大家天然会觉得搜索和 chat 就应该给即时性的答案，但其实我们很多工作中任务都不是即时性的，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的同事协作要做多步规划，甚至一周以后再给一个结果，一个复杂问题拆成多步多次的搜索得到一个更好的答案，这也是一个潜在的状态吧。未来我的很多的任务就在一个看板上，然后我持续的 prompt 它，那我的 workflow 都跑在这样一个 AI 产品上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更有意思的形态吧，尤其是在 agent 落地以后。
所以总结一下， Perplexity 它的优势是它的 PMF 现在匹配了现在的模型能力且占住了用户心智，但是在使用频次、商业化和如何和巨头错位竞争上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是的，
你看到对于 Perplexity 的出现，像国外啊 Google 啊国内百度啊这类传统搜索公司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吗？
Google 其实出了一个自己的 SGE 这个产品吧，包括 Overview 这些，但好像口碑不是很好，百度好像还没有动作。 多，国内好像有一个密塔吧。我觉得国内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内容是割裂的，因为中国过早的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小红书的内容你是很难检索的，微信的内容很难检索，甚至知乎的都不一定那么开放，高质量内容的有效性我觉得是比较少的。你看百度搜索出来的首页里面，百度自己的内容我觉得有很大比例，所以中国的内容的割裂性跟海外的这种 PC 形态主导的我觉得是区别比较大的。
你刚才也提到了密塔，你怎么看这家公司啊？它是中国版的 Perplexity 吗？
有点像，但是国内内容的割裂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差异。
你觉得在中国的 Perplexity 上这有可能是巨头的菜还是创业公司的菜？
我觉得肯定是巨头的菜。其实你看字节一年前就应该做一个这种产品去打百度，对吧？其实信息流就是对百度广告的一个很大的抢份额了，对吧？只是说我感觉很多人还没意识到这是不是一个 PMF， 有的人觉得它还没有完全 PMF， 以及长期面临大模型公司本身的竞争。
所以对于中国的 Perplexity 这件事上，你还没有看到特别好的产品或者公司在做？
好像昆仑也做了一个天宫，对吧？好像我听说也有上百万的 DAU 了。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产品的天花板有不同的理解，这就像当年大家对短视频的天花板有不同理解一样，有的人觉得可能3000万 DAU 到头了，有人觉得3亿 DAU 还不止。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产品的理解还是有很强的非共识的。
你觉得它今天构建的护城河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先发效应带来的用户心智。
你觉得它未来是会独立长大还是被并购？它的终局会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80%的可能性是被并购的。其实创业公司今天好像都在巨头的辐射之下，不知道怎么杀出来。最近我们团队都买了 Meta 那个眼镜，如果 Meta 那个眼镜上接入一个语音版的 Perplexity， 其实挺好的。那你说 Siri 过去搜索没做好，接一个也蛮好的。包括微软 Bing 好像搞了半天口碑也没那么好， Perplexity 比它口碑反而很好。其实我感觉都在巨头的辐射之下的，而且这是一个核心战场。
Perplexity 今天的估值和国内的月占面是一样，都是30亿美金，这意味着两家公司是除了 ChatGPT 以外全球并驾齐驱的明星 AI 公司。他们两个不管在模型和产品形态上，你觉得本质区别有哪些？
月占面还是基础大模型公司吧，不过他们的产品做得特别好。 Kimi Chat 其实也抓了很多知识工作者，用户画像还是蛮接近的，还是有 overlap。
但是 Kimi 是一个从大模型到应用的公司，而 Perplexity 是一个从应用到模型的公司，先后顺序做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美国的应用公司是很难往下做模型的，只是做基础的模型的一些调优。我感觉中国的模型公司是必须得往上做应用的，所以美国出来哪些好的 use case， 那我觉得大家都会借鉴的。
今天又回到 copy from US 的这个时代了，对吗？在科技创新上，
我觉得那边走的比我们快个一段时间，那其实大家参考肯定是对的。
如果给我们画一个脑图啊，在海外 Perplexity 这类30亿美元估值的 AI native 的公司在第一梯队，那第二梯队、第三梯队，你脑子里的 AI 创业公司有哪些？
今天第一位的肯定还是 OpenAI， 对吧？你看 ChatGPT 已经上亿的 DAU 了，这个还是很了不起的。 Information 爆出来它的 AR 已经34亿美金了，就是我们盘了一下整个硅谷其他所有 AI 公司的 AR 加起来应该还不到15亿美金，所以可能还不到 OpenAI 的一半。就再往下，你比如说 Anthropic， 它是完全 to 企业端，它 to C 很小，它可能是 OpenAI 的今天的1/10，3亿多美金。 Character 可能有600-700万的 DAU， 这个估值可能是30-50亿美金。还有一个最近比较火的 AI 程序员，这个也是20亿美金。还有很多想做 agent 的一些公司，新出来的 Reflection 这种出来就几亿美金。卖到独角兽级别的我感觉应该10家公司，但是都还是在 PMF 之前。你说有规模化的 AR 超过10个 million 的，其实还是非常少的。
你这里面说大模型公司要比 AI native 应用的公司估值都要高
啊？大模型公司肯定是显著高的，1000亿美金这个量级，后面 Anthropic 和马斯克的 XAI 都是200亿美金，再往下就是 Mistral 50-60亿美金， Character 30-50亿美金，Cohere 可能也有40-50亿美金。然后很多的 AI native 应用，如果跑出一定量级，故事比较好的，可能有几个独角兽，其他的很多还是在小几亿美金。
所以 Perplexity 是在这个 AI native 应用里面的估值第一。
纯应用的可能是估值比较高的吧，就不做模型的公司里面应该是估值最高的吧。
所以它跟 Kimi 还是有一个差距的。 Kimi 还是一个大模型公司，
对，不算大厂。
我前段时间写了一个报道叫大模型的扑克牌，讲的是中国资本在大模型领域的投资故事，能不能讲讲这个海外的资本故事？海外大模型的扑克牌是什么样的？ 和中国资本参与的显著不同是什么？
我感觉海外就更清晰一些，没有那么混沌。 AWS 跟 Anthropic 深度绑定，微软跟 OpenAI 深度绑定，马斯克是自成一派，靠自己的影响力融了60亿美金，未来可能还能融更多钱。 Character 想再融几个 billion 的钱好像比较难了。 Mistral 我看刚融了5-6亿美金，我觉得前面独立的公司只有三家了，就是 OpenAI、 Anthropic、 XAI。 就今年年内他们已经有了3.2万卡的集群，明年可能都是奔着10万卡的集群。如果没有一个极强的大腿再给几个币，我觉得其实挺难在大模型这块去卷的吧。我比较期待未来6到12个月 Apple 和 Meta 这两个怎么选。你看巴菲特是 push Apple 有1100亿美金的回购，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应该去收购一家公司。 Meta Llama 团队的人才密度我感觉还是不够的，可能还是有传票的，因为马斯克拿到了最后一张传票，
自己做的最后一张传票。
对，
这个是取决于人才。
Meta 是有很多卡的，而且集群能力也是很强的，其实人才上还是明显弱于前几家。
嗯，
马斯克的 XAI 其实像红杉美国啊、 Andreessen 这些基金都参与了挺多钱的，应该好像每家都放了5亿美金吧。其实这还是对 VC 基金还是挺大的一笔钱。
红杉中国在国内投大模型公司投的挺多的，红杉美国他们投的多吗？也是广撒网吗？
红杉美国好像之前只投了 OpenAI， 现在投了 XAI，
相对集中。
对，
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放了不少钱，5亿美金。
OpenAI 放的很少，因为当时最担心的是 OpenAI 这种架构本身能不能给投资者很好的退出。
好，我们刚才讲完了整个的大模型和 AI native 应用到底有哪些公司以及他们的估值，那据你观察 AI 原生应用大爆发了吗？
我觉得还是没有大爆发的，就是你看 GPT4 出来一年了，大家也试了一年了，其实是没有系统性的大爆发的。我觉得90%的原因是倾向于只基于 GPT4 的能力水平是不够的，只能做信息组合这种创新，没办法做长距离的推理，包括一些创造性工作，所以还是得卷下一代模型，然后尤其是推理能力和多模态能力。我觉得还有10%的因素可能就是时间问题，就是未来只基于 GPT4 O 的这种能力水平还是有概率能做出来大的应用的。就你看过去 NLP 20年也不算绝对成熟，但是也诞生了搜索这种 KLab。 其实你看电发明以后也只有电灯泡这一个 KLab， 随着时间各种消费电子都起来了，各种家用电器都起来了，我觉得大家打磨了一年多了，我感觉也快有一些 PMF 的意思了吧。我觉得这里是需要年轻的产品天才的吧。
能不能举个模型能力和产品能力不够的例子？
你比如说我就想要一个幽默版的 ChatGPT， 会讲段子讨人开心，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传统的产品经理能解决的，就是产品形态再怎么设计都很难，还是需要基础模型能力变强。我是一直比较相信高情商是建立在高智商的基础上的，首先模型要理解用户，理解用户的环境背景 context， 就我们这个圈子在发生啥，还能举一反三。其实想实现幽默这一个点就不太容易，只有产品形态上是不够的，你得向下改模型，改模型的性格，改数据。
嗯，这是你前面说的那个从组合性创造到探索性创造的那个跨越。你觉得应用大爆发的关键条件有哪些？因为我们之前在元旦跨年的那期节目里面也提了西摩尔定律，你当时总结说有两条线，一条线是能力上涨，一条线是成本下降。今天你还维持这个判断吗？还是这两条线吗？
我觉得这还是最重要的两条线。我们从用户、开发者和企业客户来看，我们做了访谈之后，他们就关注2到3个要素吧。第一个是模型能力，第二个是调用的成本，第三个是速度 latency。 我们就假设模型能力不变，就是 GPT4O 这个水平，如果未来一年速度再提个3-5倍，其实 GPT4O 比4 Turbo 应该提了有3-4倍的速度。如果成本还能再降个比如说100倍，就是今天 GPT4O 定价的1%，我觉得仅仅是速度提个3倍，成本如果能再降个100倍，我觉得还是能催生很多东西的。你比如说 OpenAI 推出了 ChatGPT 这个桌面客户端，对吧？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试试的，非常方便，快捷键直接调出来。我的信息检索基本上不用再打开 Chrome 和 Google 了。你看 ChatGPT 今天已经1亿+的 DAU， 我觉得如果这个客户端手机端做得足够好，未来做到3到5个亿的 DAU 是很有希望的。那个时候我觉得 OpenAI 是绝对可以掀翻 Google 一个墙角的。我觉得这里可以提一下，成本下降是高度确定的，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最后还是取决于模型最后的经济价值。因为不是所有的 token 都有同样的价值，其实 token 的质量决定了模型的商业模式的。就比如说我今天问 ChatGPT 我要买什么股票，他跟我说哎，是 AWS 还是 Meta 啊，或者 Tesla 该买还是卖，其实远远给我一大堆的搜索结果各种报告是有意义的。其实单位 token 的价值我觉得是更重要的，这还是模型能力 本身决定的吧，这个就是一个模型的工资高低嘛。
ChatGPT 告诉你买什么股票你敢买啊，
决策肯定还是我做的对吧，但有些基础分析我觉得慢慢可信度是在上来的。
所以模型它未来要分不同的工种，不同的工种它的定价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经常会问我们的分析师，你帮我研究一下这几家公司的对比，那几家公司的对比，后面交互更好了之后我也可以问 AI 嘛，它肯定会出错的，但是我觉得准确度和可信度都是持续提升的一个过程嘛。
这个是需要它在垂直领域有更深的见解，它有更多的数据获取，就是它的能力更强，它才能够这么定价嘛。
所以我觉得 OpenAI 是一定要把搜索做好，才能满足更多人的检索的准确度的需求嘛。你比如说 OpenAI 未来在金融领域的数据上在做很多的工作，做很多的 fine tuning， 那其实能满足金融投研从业者的需求了。
你刚才提到说模型能力不确定，看未来6到12个月，那有哪些是你觉得高确定性要发生的问题，哪些是高赔率问题？
我觉得高确定性的关键词可能就三个，一个是成本下降，一个是多模态改变交互，然后还有一个端测。成本下降其实就是一个时间和工程问题，而且下降的速度可能会大幅超越大家的预期。我觉得创业者其实就应该按照免费的心态去想怎么构建你的应用呢，其实不惜用量，你就应该用最好的模型的 API 去做 PMF。 其实未来一段时间我也想沿着成本下降这条路去看看新的机会的，就是之前哪些场景因为成本快速下降就突然 work 了，我觉得还是会出来很多的。
哎，你有看到什么样的方向吗？
我觉得企业级里面会比较多，你比如说企业有知识库各种 database， 你可以无限检索，那你这个准确度就会上来了。第二个多模态我觉得是下一代交互吧， Voice Agent 这可能是今年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吧，就是新一代的交互界面，因为打字这个还是太消耗了，声音大幅度降低了交互的能耗，其实就像触屏手机比键盘手机能耗更低吧，因为 GPT-4o 是第一个端到端声音进声音出的大模型嘛。这个技术路线下我觉得下一代交互的一个开始就是低延迟而且高智能。我觉得 4O 的出现其实能让端到端的新的交互变得更快吧。核心的一个变量就是 4O 的声音的 API 什么时候开放，可能短期还不会开放，因为你看手机触屏这个交互是催生了短视频的，那声音的 agent 是不是能孕育一个新的交互的抖音应用的机会的，我觉得是比较乐观的，谁会是 voice 声音领域的一个新的抖音的应用。另外就是多模态这个它改变交互是确定性很高的，决定了 AI 原生应用的下限在哪，但其实我更期待的是多模态未来能提升模型的逻辑推理能力，这个还是不确定的，其实是一个高赔率的问题，因为主要是今天多模态的数据知识密度太低，包括现存的多模态数据到底适不适合 AI 学习。其实网上很多的视频都是人工剪辑后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房子的大门后面就直接到客厅了，其实人是知道怎么过来的，但是 AI 是后面怎么能一步一步的理解两段视频之间的逻辑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包括今天多模态的泛化能力也不够，比如说让它读特定领域的一个 PDF 可能很多地方也没对齐，它其实也读不出来的。而且还有一个，你比如说假如未来 GPT-4o 就在我们眼睛上在手表上手机上装着，它是实时的听着我们的，以后我们也不用 Hey Siri Hey Meta 唤醒它了，它可以实时的插画，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更好的交互了吧。我觉得第三个就是端测吧， Scaling Law 是让模型变得更大，探索一个智能的边界和涌现，但大家其实是远远低估了模型变小的速度。 我觉得未来6到12个月可能就会有一个 3D 的模型达到一个极好的效果。 你就想象一下，比如说 GPT-4o 明年就能跑在你的手机上，一个 3D 的小模型，我觉得这个对 PC 和手机端测带来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看过去一年我们卷的是云端数据中心的基建，我觉得未来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是卷的一个端测的基建，因为今天 iPhone 的内存就是 8GB， 未来可能就是 12GB 24GB 往上提嘛，我觉得端测的机会肯定是很大的，就是模型变小的速度也是很快的。我觉得之前不 work 的那些 IoT 互联网对吧，有可能也是会变得 work 了。 Meta 的眼睛其实还挺好玩的。
模型变小的挑战是什么？模型变小难吗？
今天最主要的一个是蒸馏，你可以简单理解就是说我做了一个应用，有 90% 的 query 可能就是围绕比如说1000个问题，这1000个问题我同时不同的方法去问 ChatGPT， 它的回答就构成了一个趁小模型一个语料了。有一个不足的点是相当于你用一个小学生和中学生的能力死记硬背变得能说会道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智能不知道，但是一个人总是能说会道但是不能做任务，这长期还是不行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蒸馏会增加 hallucination， 因为他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啥，就是不知道自己不懂的问题，但还是会那个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模型变小，对 OpenAI 他们推的小模型效果可能比别人的大模型效果还要好，
但是端测的这种小模型肯定是会 必然发生的？
我觉得是会发生的。假如你有一个 GPT-4o 在你的手机上实时的跟着你，那你的隐私永远存在手机上你是更放心的，但是如果存在云端你是不放心的。我觉得隐私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有一个很强的 AI 的助理就在我的手机上，我全天24小时打开它我也乐意的，但是在云端我可能就不一定乐意了。
哦，但是大模型公司越强的公司，它通过真流做的小模型可能也会越强。
我觉得应该会的。 Apple 跟 Anthropic 也谈了一个备选， Apple 跟 Open 合作，那个是分分钟热插拔随时可以换的，就是一个 API 的问题，然后那个合作我觉得也是不稳的。他们其实也在聊其他的模型公司吧，只是说自己的模型肯定今天还不太行，
所以这种交叉的合作未来可能还是会很多。
我感觉 AI 消费硬件还是很多中国创业者的机会吧。我也看到很多创业者在考虑 Meta 眼镜这种方向了，我觉得这个形态蛮有意思的。主要是今天的 AI 能力还不太行，我觉得未来有可能能做的事还是更多的。另外你说高赔率的，我觉得可能就几个，最重要的可能还是 Reasoning 逻辑推理能力，这个还是不确定性的一个科学问题，有两三个路径在尝试吧，而且有非常多的 tricks。 大的方向就是说下一代模型，比如说更大的参数，更多高质量的数据和更大的模型，那确定性是比较高的。另外你比如说解题持续的 inference， 这可能也是一些提高逻辑能力的一个重要吧。还有一个就是叫可解释性，我觉得这个还是被大家低估的，因为可解释性打开了模型的可控性也就解决了，就像广告系统定向的给你的回答加一些某些倾向性吧。我觉得还有一个高赔率的问题就是模型的组织能力，我感觉全球所有的 AI 公司里面只有 OpenAI 的组织是相对工业化了的，我觉得其他的 AI 公司还都有点实验室的感觉。其实你看就像好莱坞，它是持续的产出好电影的，某个演员某个导演换了好像也可以的。 OpenAI 它持续做科研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它今天推了 GPT-4o， 之前推了 Sora， 我觉得未来还会持续的推出很多东西的，你给它单位的 GPU 它的产出肯定还是最高的。我觉得还有一个高赔率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明天 AGI 就实现了，我们应该是用一个什么产品来承接？我觉得是可以思考这个产品的载体的，到底是手机上的 APP 还是各种其他的东西。其实还有一个叫高赔率和高确定性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 GPT-5 和 Claude 4他们的能力提升，我觉得还是大家应该乐观吧。
你说只有 OpenAI 的组织能力工业化，它的工业化体现在哪里？
持续产出新东西，做科研的效率最高。举个例子啊，一个很年轻的 PhD 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到这里一年就能产出 Sora， 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它整个的 infra 怎么做事情，怎么做实验，怎么定目标，我觉得未来还会有更多这种例子。
嗯，它里面有没有什么 know how？
我觉得一方面是基建做得好，第二就是目标定得好，然后怎么做事我觉得也不太一样的。
如果只保留一两个能力，接下来你觉得能力跃升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逻辑推理 reasoning 这一个能力加上一个多模态吧。
如果 OpenAI GPT-4o 给开发者的 API 成本大幅下降，成本可以忽略，哪些应用能爆发？
对，我也想顺带做个调研，就是说大家可以在播客的评论区留言，我自己会首先看企业级应用吧。如果成本可以忽略，那企业内的知识库、内部的数据库都可以丢进去无限的检索，那这样准确率是很高的，能让企业的很多 use case 是落地的。比如说企业的客服场景，大家觉得大模型出来之后客服是理所当然的，但其实过去一年并没有大规模的改造客服，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一些客服访谈，目前反馈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大模型不够可靠，还不如规则 rule based 的那些客服系统更可控吧，因为它容易乱回答，因为它是一个概率模型，对吧？第二呢，就是 RAG 信息检索是很难做好的，其实是今天是没有一个端到端自动化傻瓜式的 RAG 产品能让这些检索做得很好的。如果要精准的检索企业内的数据，我觉得那如果成本降低，那我可以大规模的无限试，这个可能是对企业内的 use case 落地是有很大帮助的吧。
你能不能总结一下 GPT 在过去一年定价的下降的幅度？
我们按照每100万 token 的定价来看，不同的三个版本，它输入上是最早的 GPT-4 128K 的，它那个是每100万应该是60刀，四 Turbo 降到了10刀，4O 降到了5刀。再看输出端，最早的 GB4 是120刀，四 Turbo 降到了30刀，4O 已经是15刀了。其实过去一年这个定价已经降了10倍了，这个跟我们之前新模206预测还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符合你的预期的？
我觉得是符合预期的。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 OpenAI 不更激进的降价，如果它更激进的降价，我觉得对很多模型公司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你观察下来 AI 应用型的人才画像会是什么样的？
年轻90后吧。其实我跟一些老的人聊， 我觉得包袱挺大的，都想把这个产品确定的一些需求给规划出来，我觉得包袱挺多的。我觉得尤其是90后95后，传统的产品是一个自动贩卖机，是有固定的按钮，固定的 SKU， 但今天它就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就是一个随机性的，它是一个概率模型，你要接受这种不确定性的结果吗？
给 AI 新物种大爆发一个时间的预测。
GPT-5 出来后的半年。
为什么是半年？
给大家一些试验时间嘛。
你对于硅谷的 AI 应用有一个评价是 无聊吗？你过去在美国你觉得有多无聊吗？
其实你看硅谷投的就是三个大方向，Agent、Coding 还有通用机器人，最主要是我觉得这三个大方向都是在 OpenAI 未来模型的覆盖范围之内啊。出来了这些呢，你就感觉在沙滩上建房子，它是不牢靠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担心的。
确实是。接下来我们聊聊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GPT-5 啊。GPT-5 是应用能不能大爆发的关键决定要素。据你了解 ，OpenAI 模型能力的跃升是停滞了吗？为什么 GPT-5 比我们想象来的这么慢？因为去年我们很多的预期都是可能这个时候就已经出来了。
我觉得还是受限于 GPU 吧，还是算力大基建还是不够。因为你看 GPT-4 相比 GPT-3 应该是几十倍的算力提升嘛，然后 GPT-5 相比 GPT-4 今天也就十几倍的算力提升。你看 H100 芯片大批量到货已经是2023年的 Q4 了，集群搭起来还是需要很多时间，然后大的 GPU 集群还是不稳定，今年初才能做大规模的训练嘛。因为你从拿到 GPU 到你真的能大规模的训练可能还是需要个半年时间的吧。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 AI 的问题，也不是大家提的数据不够用的问题，我觉得更不是 scaling law 遇到瓶颈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实实在在的 GPU 物理世界的建设问题，其实就是简简单单的需要更大的算力。随着模型变大，其实系统的复杂度也是指数提升的吧，因为模型变大以后出的问题大家可能之前都是想象不到的。
这也 call back 我们的上期节目 AGI 大基建，
对，
受限于物理条件的问题。那 GPT-5 预计什么时候来呢？是年底吗？
我觉得预期年底吧。
那 GPT-5 会长什么样呢？
我觉得首先 scaling law 应该是没有减速的吧，我觉得外面噪音还是比较多的，还是要相信这帮全球范围最顶尖的最聪明的科学家。而且你看硅谷几个大的科技公司都是巨量投入下一代模型，我觉得他们是不傻的。你从具体来看，我觉得相比 GPT-4 我觉得参数上可能还要大个三五倍吧，然后比如说五到十个 T 的参数，数据量上我觉得也要比 GPT-4 大个七八倍十倍吧。当然不排除 OpenAI 可能会发多个版本，我觉得未来可能是会走向一个非常大的 MOE，参数量巨大，但是激活可能不一定大，激活可能四五百 D。另外 GPT-5 应该是能做到多模态输入多模态输出了吧，但很难做视频生成，就是视频生成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我一直不觉得 Sora AGI 的主线下吧。另外你看模型变这么大之后，我觉得 GPT-5 的逻辑推理能力应该还是能有大幅提升的吧，这个可能是对解锁应用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能力吧。
所以 GPT-5 可能视频还是融不进来，
视频生成成本太高了，
所以还是就是 Sora 是另外一个分支了就
对，但视频理解我估计能做得非常好。
这个会带来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吗？ GPT-5 长成这样的话，你听上去就是参数越大能力越强。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逻辑推理能力要上去，更大的参数更多高质量的数据上去之后，逻辑推理能力这是可预期的有一个大幅的提升的。另外一个就是多模态的交互能力变强，其实会把应用的打得比较高吧。
为什么 GPT-4 和 GPT-5 之间要插一个 GPT-4O 啊？
我觉得就是为了降成本嘛，这样又能省出来很多卡去给到 research，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嘛，成本下降的速度还是超出我们预期的。
硅谷大模型公司格局在牌桌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啊？在过去半年，
我觉得硅谷挺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 GPU 决定生死线。今年和明年我觉得分别是两条生死线嘛。今年年内如果还没有3.2万卡的集群，我觉得肯定就不在第一梯队了，然后明年第一梯队的门票应该是10万卡，这里是 H100 啊，因为 B 系列可能要明年这个时候才能大规模到货吧，这个就是一个名牌吧，就是拼资源拼决心大不大。当然这个点也会加速二三线模型公司的出局吧，或者被收购，比如说像 Character、Mistral、Cohere。我觉得马斯克是拿到了最后一张门票吧。如果 Meta 想入局，我觉得还是得再收购。
对比来说，你觉得中国公司的梯队有变化吗？在过去半年，以及他们的生死线是什么？
我觉得七八家还挺模糊的。从今天的模型能力上来看，其实很难分辨谁一定是最好的。就从今天的模型能力上来看，谁断崖式领先是很难拉开的。我觉得是交替都有一些亮点。第一个分水岭就是谁真正开始 GPT-4 水平的训练，就是8000张 H100 这种量级的集群，今天好像还没开始。
马斯克的 XAI 是最后一张自己做大模型的门票吗？它有什么差异化吗？
我觉得可能存在一种叫暴力美学，因为马克思公开也说了嘛， XAI 就是 Python 十万张卡集群，而且是全球第一个，可能比如说今年八九月份上线，充分互联的，而且是全液冷的。十万卡意味着就是说一个月可以衬十个 GP4， 迭代速度变快了，而且还可以更早的训练下一代模型。我是很期待说这个超大集群未来能出来哪些新东西的。 XAI 如果比其他模型公司更早六个月搞出来十万卡集群，我觉得是有弯道超车机会的。马斯克好像就觉得 GPU 是最重要的，定生死吧。另外 XAI 这个团队还是很强的吧，我觉得看看他们未来能不能很快的发出来接近 GB4 Cloud3 水平的模型嘛，我还是比较乐观。
据你了解，大模型公司工作节奏怎么样？他们卷不卷？
我觉得是非常卷的。我听到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说大基建就很像西部拓荒， OpenAI 内部的状态就像一个从东向西的火车开拓美洲大陆，科学家让火车在高速奔跑，infra 的工程师在前面修铁路，这个铁路铺设和火车是齐头并进的，所以你就能感受到这种状态吧。因为很多人说硅谷四五点就下班，觉得这个印象不全对的。做大模型的人都是很卷的，我觉得基本的休息时间、运动时间应该说几乎全没了，每天都还是在一个很卷的战斗状态吧。因为没解决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多，而且新问题也非常多。
据你了解，哪家公司是最卷的？
OpenAI， 而且人才密度也确实是最高的。
有没有什么比较夸张的加班的事儿？
有一个朋友说连续五天平均每天只睡三个小时，睡前和醒来就是吹 model。
整体来看，过去一年你觉得在大模型上中美差距是放大还是缩小了？
我说一个非共识的观点啊，我觉得真实差距可能是在拉大的，而不是表面上看着真的追上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可以局部追上，比如说热门问题的问答，对吧？但是你看国内模型处理长尾的问题其实都还不太行，其实这个就说明模型的泛化能力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其实最核心的是说今天我们不知道 OpenAI 内部又走到多远了，因为 GP4O 你说到底代表 OpenAI 的几成功力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三成功力。其实你看 OpenAI 的人才密度很高，都是非常聪明的，而且它有最领先的模型，而且他们更早拿到了更大量的 GPU 做更多的探索，只是说这个不公开了，对吧？我觉得想用一个5%的资源就想真正超过 OpenAI 100%的投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难的，除非说第一名成为先驱，对吧？你就说人才密度， OpenAI 我觉得一个人还是能顶十个人的吧。你看 Sora 团队可能也就不到十个人吧，其他公司可能几十个人也不一定能搞得出来。外界是希望更早更快的看到一些新的进展的，但模型变大了之后我觉得细节还是很多的。过去 GP4 它是一个技术发展史的一个叫跳跃时刻，其实你不可能每年都跳跃的，因为大家的预期变高了，不跳跃你可能就觉得无聊了，对吧？其实很多细节各种产品的打磨，我觉得需要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吧。其实这里面是一个优化打补丁的点，你比如说大家居然都还是基于 Python 来做的，只能每次处理一个事情嘛，执行起来其实是不够 efficient。 其实最近也有人提出来基于 C 语言手搓一个大模型嘛，只是说大家还没有大规模的去试起来。大家对模型结构的优化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多的，只是外界可能没有看到。
在 GPU 上中美差距拉大了吗？
我感觉国内应该还是小几千张卡 GPU 做训练吧，硅谷的一线模型应该都是2-3万卡的集群做训练了，下一阶段奔着10万卡集群。马斯克还说有30万的 B100， 这就对应60万的 H。 我觉得国内可能首先要突破万张卡和万亿参数的 MOE 这个临界点吧。我也不知道未来怎么去追10万卡集群。而且你看微软和 OpenAI 的那个星际之门不是有一个1000亿美金的投入吗，做一个新的超级计算机，那你说这个如果真的在发生，我不知道怎么追啊。
Benchmark 其实看是追上来了，榜单是不是不可信呢？
首先模型评估还是很难的，就像评估一个人一样，那些 Benchmark 的题目全都是公开了的，题目也都可以做提前的充分训练，你可以理解这个榜单已经被 hack 掉了。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蒸馏吧，国内模型做蒸馏做的还是比较多比较凶的，很多人在 distill 头部模型公司的数据吧。我觉得最终模型经济价值还是要能做任务才行，包括我感觉国内模型这么多，其实也挺难说哪家真的好，今天可能还是有点一个模糊状态的吧。而且短期模型能力是不决定胜负的，还是真正看谁先做出 GP4 水平，但是做出了 GP4 水平又 so what， 有可能下一阶段是比如说谁先有个3000万 DAU 的产品，5000万 DAU 的产品站得住，对吧？留存好，商业模式跑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吧。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下一个部分，来探讨一下大模型的商业模式和壁垒。你觉得大模型这个是个好的商业模式吗？
我觉得目前肯定没有广告平台商业模式好，订阅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商业模式吧。你看 ChatGPT 现在1亿+的 DAU， 你就假设10%的付费用户，那就1000万的付费用户，$200一年，其实这就20亿美金。假设未来也能翻几倍， 那你看相比 Google 广告平台一年2000多亿美金的营收还是也就1%-2%，对吧，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广告平台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吧，因为你新增一个用户在未来6到12月肯定是能赚回来的，这个 ROI 是能算账能算得很清楚的。但是大模型投入你买了 GPU 这个 ROI 是没法计算的，而且很难分析吧，因为这里面兼具着很多科研属性，而且失败率就是比较高，因为这个失败的成本其实就是 GPU 的时间，一张 GPU 一个小时定价可能比如说$3，对吧，那一张卡一个月可能就要200多万美金，其实你用不好GPU 就是在浪费嘛。但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 GP4 当年的训练成本你比如说2亿美金，但 OpenAI 已经通过 ChatGPT 其实早就赚回来这个钱了，而且单看 ChatGPT 这个产品好像是盈利性很好的，他们的亏损主要还是在探索新的模型技术上吧。这个就很像药企的这种新药研发，你看也许 GPT5 还能发现下一个新药，也能帮 OpenAI 赚更多的钱。不过你从全球范围看，可能也只有2-3家模型公司通过卖模型把这个训练成本能赚回来的，其实很多模型公司连训练成本还是赚不回来的吧。新事物商业模式总是还要慢一些吧，比如说 AI 的 agent 落地以后它会不会颠覆广告平台，我让一个 travel agent 帮我规划一个意大利的旅行计划，用户的精力和注意力是有限的，其实我是被迫看很多广告，那我有一个 travel agent 我其实就不用看太多广告了，这个 agent 帮我去比价和谈价，其实这个对传统的广告平台是有一个很大的颠覆效应的，因为传统的广告平台是建立在人的注意力和精力是有限的情况下，未来 agent 它是7/24小时工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你包括之前咱们播客提到未来能不能有一个叫 value based 的定价，就像我在电商平台卖出去10000块钱要给电商平台付可能5个点左右的抽点，那我未来用 ChatGPT 各种 agent 给我增加了10000块钱一个月的产出，那你说我给 OpenAI 付500块钱5%，好像也 make sense。你看模型的 API 今天的切换成本还是不高的，是很容易换的，而且容易产生价格战，整体来看我感觉还不是一个最好的商业模式本身吧。
对，感觉大模型不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最后的好的商业模式还是建立在产品和应用上，而且 AI 助手的产品都是帮助用户节约时间，那它就让广告投放天然就变得比较差。
是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伟大的公司都是建立在极好的商业模式之上的，广告像 Apple 这种科技消费品，包括公有云平台有规模效应，包括电商平台， AI 公司想成为伟大公司我觉得还是要有极好的商业模式的。回来今天这个商业模式的0-1这个一我觉得还是没有跑通的。
对，我感觉产品也没有跑通。
对，
AI 助手我感觉不是一个好的产品形态，
不知道，就是看是不是足够聪明。
嗯，
如果足够聪明就相当于等于 AGI 来了，那很多商业模式都发生 fundamental 变化了。
嗯，
广告平台也发生变化了。
你觉得更聪明了 AI 助手的日活也会提高对吗？就大家的使用频次会因为它变聪明而提高？
我觉得全球可能有50亿人每天都是要跟人打交道的嘛，你只要跟一个对象打交道，那 AI 其实是可以提高效率的。
我的 AI 助理跟你的 AI 助理聊天。
是的。
大模型的壁垒在哪呢？
我觉得是名牌，我觉得第一阶段可能就是 GPU 吧，第一梯队的话如果没有3.2万卡今年可能就很难在硅谷做第一梯队，但其实背后更核心的比如说得有30-50个比较核心的人才团队吧。其实今天我觉得很难再重新 build 一个像 XI 一样团队了，因为人才还是收敛比较快的，我觉得还是一个综合的壁垒的。你再比如说就像好莱坞一样，有没有这样一个叫工业体系和成熟的组织方式，这个是决定了你的效率的。如果说给了你卡，你投了很多钱，最后你的科研的效率很低，那我觉得也是很容易掉队的。
现在很多人就开始说 scaling law 不一定是唯一的路径，或者是错误的路径，你觉得会有不一样的路径能走向 AGI 吗？
我觉得 scaling law 好像是最简单的路径了，因为简单粗暴的怼 GPU 就能通往 AGI 对吧，你成了就造福人类对吧，败了都是科技巨头买单，其实是应该继续加大投入的。很多人也在关心这种另类的架构，其实肯定 OpenAI 是更关心的，我感觉新的架构他们应该全都试过的，至今是没有发现其他什么新的真的 work 的路径的，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大家肯定就扑上去了。而且很多人质疑 transformer 本身嘛，其实我感觉是不是 transformer 可能也不重要了吧，最重要的还是什么架构能满足持续的 scale up， 包括通用的泛化能力，这两个能力可能是 transformer 最大的优势， 但 transformer 今天最大的缺点就是 data hungry， 包括 compute hungry， 要消耗很多的数据，消耗很多的卡。其实这个 data 和 compute 效率其实是头部模型公司在解决的。我觉得有可能未来的一个架构还是说，就是说 transformer 作为一个底座，然后它有它优秀的特性，那上面怎么加一些 data compute 更 efficient 的一些架构吧。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高赔率的问题，就是研究怎么提高data 和 compute 效率的一个课题。你在小样本数据也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说你教一个小学生解方程，你可能教个几十次慢慢能教会了，但是你今天要教给模型可能要教几万个，但随着模型能力变强，你可能几百个就够了，甚至说模型能力更强了之后，你可能教它两三个也够了。这就是一个数据的效率吧。其实模型架构本身我感觉像 OpenAI 像 Anthropic 他们其实对 Transformer 动刀动的已经很大了，你像马车早已经没有了马，已经变得七不像了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对 AGI 的一个关心，其实 AI并不完全需要像人吧，其实人机互补我感觉更重要。你比如说 AI 很擅长数据吞吐量特别大的工作，它可以并行读取加工很多的数据，对吧？而且 AI 比人更擅长学习，能从大量的数据中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今天 AI 是数据量小的时候是不如人的，那 AI 也有更擅长，你比如说它是可以七乘二十四小时工作，对吧？提供经济价值。那如果逻辑推理能力上去之后，还可以七乘二十四小时各种帮你去执行推理的工作，只要能创造经济价值就好了。其实不一定完全是 follow 人的这种工作的，你像马车也没有马，就是轮子，效率比较高吧。 AGI 即便无法实现，其实下限也是非常高的。 AIGC 在这种数据量很大套路很多的领域，对吧？ UGC 呢其实是能打破常规的一些领域，就 AI 提供一个智能的劳动力，人可能就是一个智能的创造力吧。就还有一个就是说 Scaling Law 呢，模型变大我感觉就是探索智能的边界在哪，它不是说模型一定要保持那么大的状态。其实大家把模型变小大规模的商用，我觉得这个速度也是很快的，这其实是一个时间和工程问题。
在大模型的应用侧，除了这些 AI 的软件，其实还有通用机器人和无人驾驶，你怎么看待这两条腿的落地？
先说通用机器人，通用机器人的大脑未来就是一个多模态大模型的底座，最后再加一些机器人数据的 fine tuning， 我觉得是不存在独立的机器人的大脑的这种模型的。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难的，就是怎么从大脑的智能的规划能力转化成控制信号，这个是未来需要大规模的设备铺了之后做持续的 RO 才能看到的吧。硅谷的通用机器人公司除了 Tesla 以外好像都不具备硬件本体的能力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大概率还是中国公司的机会，控制部分还是比较难的，中国的供应链优势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还有一个有意思啊，就是说今天来讲想做通用机器人的是没有听到谁能定义出来一个真的好的场景的，所以大家就只能先把通用机器人开发出来。就像当时个人电脑开发出来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用，最后你发现第一个场景是报税，企业内报税用起来了。所以你看大家说通用机器人明年可以大规模的弄出来让大家去试，有可能餐厅老板说哎，这个我能用起来，那个酒店老板说哎，这个我能用起来，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去试的一个过程。
什么时候通用机器人才能做家务？
我觉得还得五年吧。
那无人驾驶呢？
我感觉 Tesla 团队是比较自信的，可能两年内解决战斗。其实这里面 Scaling Law 包括成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也比较期待八月八号 Tesla Robotaxi 这个的发布吧。我觉得可以看看到时候还有没有方向盘，如果没有方向盘那是真的比较自信的。
他们 FSD 这一年有什么进展？
你从 Palo Alto 开车开到三藩是不用看方向盘了，甚至不用碰方向盘了，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挺大的进步了。其实它的安全性已经比人要高很多了。
它两年内结束战斗能结束到什么程度呢？就大街上都没有人开车了，不太可能啊。
我觉得 Tesla 一部分车型可以没有方向盘了，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重新定义车这个产品了。
在一个有人在开的环境下它也能行是吧？就是无人的车和有人的车是可以并驾的。 OK，
对。
通用机器人和无人驾驶哪个会落地的更快啊？
我觉得还是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更快，
这是一个限定领域，就那几个 action， 要么往前走要么刹车左转右转。
对，通用机器人它要处理的事情就太多了。
通用机器人的目标还没有定义清楚，
比如说我就想要一个做家务的，餐厅老板就想要一个当服务员的。
对，
我们接下来聊聊巨头的话题啊。就在过去半年巨头都发生了点啥？你看 OpenAI 变化也很大呀，伊列离开了，然后又有几个新的重要的人员的加入。你先讲讲怎么看伊列的离开对于 OpenAI 的影响大不大。
我觉得有两派观点，一派是觉得伊利亚过去几年贡献好像不是很突出，那另外一派呢觉得伊利亚的 research 的 taste 非常好，想的都是未来三五年决定性的一些事情。我自己的观点是觉得 倾向于没有什么影响，对 OpenAI 本身啊，或者说可能影响一些 OpenAI 在人才这块的一些口碑。
最近接连其实有一些 OpenAI 的离职潮，有一些人从 OpenAI 离开，不仅是一脸，这种离职风波对这家公司影响大吗？
我感觉好像是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它最核心呢一两百个人我觉得是没有动的。你包括其他的公司，像 XAI 像 Anthropic 或者其他的模型公司想挖人，好像是几乎是挖不动 OpenAI 最核心的人的。而且加入的人我感觉主要还是围绕产品、商业、安全这些方面，最核心的那个底子是非常非常稳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强的。
其他的一些硅谷巨头，你有没有在观察到过去半年的一些变化？最近 Apple 举办了发布会，大家关注度比较高，你怎么看 Apple 这次的发布？
我觉得 Apple 这个公司还是很稳的，未来三年手机可能还是我们最方便最可信的设备，今天好像看不到哪个设备真的能替代手机的。其实你看之前出现了很多 AI 消费设备，更多还是一个补充。其实对苹果最重要的一个点是 AI 的 feature 能不能带来手机的换机潮，这个是对它商业上最重要的一个点。最后加上一个什么样的 feature， 比如说内存很大了，端侧模型很强了，能刺激用户我去愿意买一个新的手机了，甚至说Siri 真的变得极其的聪明了，或者有其他的一些feature出来了，促使我去买一个新的手机，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大的变化。其实你看硅谷的科技巨头都已经涨了那么多了，真的要挑一个比如说让妈妈的养老的钱买的公司，我可能还是愿意买 Apple， 虽然估值也不便宜。
他为什么这次发了以后股价大涨，涨了七个点？
大家发现 OpenAI 没有颠覆巨头，最后都要求着巨头。
这是 Apple。 Google 呢？
我觉得 Google 的模型上好像是不是很乐观的，从 Gemini 1.5 之后大幅的提升好像是没有的。我觉得 Google 的流量优势还是很强的，但好像模型总还是差一点意思，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英伟达呢？
我觉得三个 T 这个股价已经提前 price in 可能未来一年半两年的预期了吧，大家对它的股价的争议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这里面存在非常多的 debate。 英伟达今天从股价角度来看是已经超出了可分析性的，除了说有特别多人对他极其有信仰，其实越来越多人今天讨论英伟达跟21年给我讨论比特币一样，大家都在去讲这个信仰了。但你从实际角度来讲，他确实没有竞争对手，大家吹模型除了全球范围除了 Google 用自己的 TPU 吹 model 以外，几乎所有人都是用 GPU 来吹 LLM 大模型。我觉得未来两三年的竞争格局也是极其稳的，不太会有说新的完全颠覆了。但是 AI 的变化是很快的，我觉得叙事上变化是很快的，这个可能会影响大家对它预期的。但我觉得长期英伟达肯定还是极其重要的公司，这个是整个 AGI 基建里面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吧。就像马斯克说的 GPU 定生死嘛，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吧。
Amazon
我们之前有一个感觉，就是模型to企业最大的客户其实是云平台，因为云其实跟企业建立了最深的信任。之前也有一个说法说，我在大模型上花一块钱就会在云上带来五块钱的营收。其实我们一直想把这个假设调研清楚，但其实是一直没有太多的 facts， 因为企业除了测试以外好像在 cloud spending 上好像没有大规模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花一些时间。但是云肯定还是很稳的，很多的企业客户不是说我直接调 GPT 调 Cloud API， 而是说调云厂商的 API， 因为那个更稳定可信度更高嘛。 Azure 呢是之前声音很大，但 AWS 的技术积累客户积累我觉得还是很 solid。
Meta 呢？
Llama 3400B 那个模型好像一直还没发出来，好像据说内部还没搞懂 MOE 怎么弄。那你看他们好像一直在 train 到好的一个结果再发出来，不一定会开源了。这么大的模型如果再开源的话，可能很多人可能是用不起来的，而且成本是比较高的一个 400B 的 Dense Model。
微软呢？
首先 Copilot 好像是离之前的预期还是要差一些的，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跟 OpenAI 提出了星际之门，投$1000亿造一个最大的超级计算机会怎么弄，以及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突破，我觉得这是最有意思的。
最后一个特斯拉呢？
其实你看 EV 车的销售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所以车本身这个它其实是很被动。 FSD 的进步呢好像每隔几个月就有一个大幅提升， XAI 可能是伊朗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有很多间接的技术助力吧。 FSD 我是感觉可能比 AGI 要更快的。今天对 Tesla 一个比较大的争议是到底是一个车的公司还是一个 AI 的公司，但 AI 的 revenue 还是没有的，如果就是车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低的估值嘛。 AI 的地方怎么体现出来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而且$100每个月的 FSD 定价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说这个免费了或者说 通过车险来间接付费有可能还是一个更好的做法吧，因为这个对车险我觉得未来的冲击还是比较大。
最后一个台积电，
其实你看全球100%的 H100 都是台积电，而且是在台湾生产的，这个公司的重要性我觉得是极强的，因为过去卷了云端的数据中心，接下来又要卷手机上的芯片， Apple 还是它的最大客户，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么大体量了，每年还有50%的增速，我觉得这是极其厉害的。我觉得这个公司未来几年也是不可替代的。其实你看我们聊了这几个大的公司，好像这几个大的公司潜在都还是受益的，而且你就拿着这几个大的公司好像就做一个 passive 的指数，好像是能跑赢很多其他地方的，反而真的是这一波强者恒强， AI 公司并没有真的颠覆大的，而且是依附于大的。
今天的 AI 公司都活在巨头的阴影下，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对，你看创业公司和大公司好像不是一个颠覆关系，而是一个依赖关系，一个是 AI 公司还是太花钱了，第二是巨头的卡位太好。你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今天呢 OpenAI 是没法撒开腿跑的，因为它逃离不了这几个科技巨头的覆盖的，因为你看 GPU 它受限于英伟达，如果英伟达不提前给 OpenAI 卡，或者说他给第二名第三名卡，那 OpenAI 也会卡的不足的。那你看 GPU 的集群是搭建是受限于微软的，而且微软还是 49% 的大股东金主，对吧？那微软的 Azure 是 GPT 触达企业客户最重要的一个渠道的，你看 C 端还是逃离不了苹果的，最后还要跪着苹果弄进去，然后苹果其实还是可以分分钟换掉 ChatGPT 的吧。所以你看 OpenAI 如果真的说颠覆，好像只能挑战一下 Google。
Google 好惨，听起来只有 Google 被受到了影响。那 AI 时代 VC 投资变难了吗？
哦，我觉得是变难，因为现阶段面对的很多是科学问题，它不是一个可分析的数学问题或数字问题。如果今天投大模型，我觉得依然是两条：第一，是不是一个做 AGI 的团队，是不是真的奔着 AGI 有这个 vision， 而且有这个团队基础的。我觉得第二个关键条件就是有没有大腿。做 AGI 每年可能要比如说买10到20万张卡，要几个币的投入，我觉得背后是有一个巨大的而且长期的资源支持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是感觉 AGI 的竞赛的正赛还没有正式开始呢，就是大事还没有发生。你比如说很多人提 RAG 对吧，几十家公司在做 RAG 这个方向，其实你今天还是很难分析哪一家公司一定能跑出来的，因为应用还没有大爆发，那今天的 RAG 产品还没有经历过大的考验呢。我觉得经历过大的考验可能杀出来还是比较重要的。
哎，为什么突然开始提 RAG 提的比较多？
有人说这是阶段性的需求，因为企业内有很多的各种信息要检索， RM 呢只用通用的东西是回答不了的，所以需要有一个检索增强，那要把企业内的各种知识能检索的排序理解比较好。因为没落地，那你就要一个 RAG 的产品来帮他吧。但你发现加了 RAG， 首先是今天还没有太多人能做好 RAG， 然后第二呢，做好了之后呢，好像依然还没有弄好。 RAG 做的最好的还是 Perplexity， 它是检索网页检索的最好的。
它这个核心难点是什么？ Perplexity 为什么做得好？
RAG 是它就是一个工程问题，它有十几个环节都要优化。一个公司你优化好一个环节挺好的，但是你要优化好十个环节其实很难的。
哎，对比下来，你看美国也多，你看国内也多，这两边的创新生态有没有什么差异啊？在 AI 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硅谷0-1还是比较多的，中国的创业者1-100非常多，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体感差异。我觉得这个背后是叫资本的充裕吧，这可能是硅谷长期能0-1创新挺重要的一个。其实背后是容忍了非常多的失败，其实有人失败了之后依然还能被收购，还能退出，收购环境也比较好。我感觉硅谷还是一个叫创新的温室，很多人可以异想天开，因为有比较充足的 VC 资本支持0-1的创新吧。其实我们国内的话1-100更多，其实这里面会导致一个问题，叫技术辨识度还是比较低，而且创业的玩家比较多。其实内卷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技术辨识度比较低。其实你看今天没有人跟 SpaceX 竞争，甚至说你今天要买一个无人机，你不知道大疆的第二名是谁，我觉得大疆是有技术辨识度的。我是期待更多的0-1创新的吧，就是创业者能提出一些更不一样的，我觉得也需要更多长期的风险资本的支持，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展望吧，2024年下半年你会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哪里？你会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围绕成本下降，这是一个高度确定的事情，
那我希望说围绕成本下降、速度提升，哪些应用不 work 最后 work 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期待的。第二个我比较期待端侧吧，不管说手机上能加哪些东西，尤其是国产手机，包括新的消费设备，它可能是对手机一个很好的补充。你比如说像 Meta 眼镜，它可能就是一个多模态的入口，它跟手机有一个更好的辅助，那我觉得端侧可能会出来很多东西。第三就是通用机器人嘛，我觉得这个需要的时间很长，但是会很有意思，因为多模态模型在进步，中国创业者的机会还是很多的。In the snow or the rain or the ice cold wind, whenever.